大家打开周报第四页。我们今天的讲题题目是诗篇103篇啊、哦，神对敬畏他的人施慈爱怜悯。我必须要跟大家先说哈、哦，原本呢题目不是这个，原本的题目是生命记32章啊，就是。我的教训如雨滴落在地上，那一篇呢是神摆在我里面已经很久很久了，我的道很多都是孕育在我的心灵里面蛮长一段时间的，所以呢孕育一段时间以后，突然之间神说this one and that one， 那我就会拿出来。那这篇道是我在礼拜五晚上我讲那个属灵射箭课之后呢，神突然要我转一个弯，就转到诗篇103篇了。所以啊，那难道我今天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才突然发现，我们 Scott 弟兄他选的诗歌呢，跟我们今天的信息非常有关系啊。所以呢，啊，真的很感谢主啊，因为神是我们的主宰，他带着我们。一同来读神的话，一同来唱诗赞美，我觉得这一些都是有神很美好的旨意。那像这样的事情，牧师要讲什么道然后就唱什么歌，这个太巧合的事情已经在我们教会是常常发生的，所以我很感动，我觉得神就在我们当中掌权，他把感动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，来把同样的感动呢放在讲道的人身上，啊，真的是很感恩哈。那么，在诗篇103篇呢，有3个字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字叫做慈爱，希伯来文叫做 hesed。我把它命名为黑舍德，第一个黑舍德是在第4节里面可以看到，那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成为仁爱，可是大部分其他的地方呢都叫做慈爱，这个是第一个字叫做慈爱。第二个字叫做连续，但是在这一篇当中呢，这个连续的字呢，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慈悲、连续跟怜悯，其实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，然后不同的词类变化，有动词、有形容词、有名词，但都是同样一句，叫做怜悯或连续。那第三个重要的字呢，叫做敬畏。所以什么叫做敬畏，我们待会会比较深入的讲，但是在诗篇103篇这3个重要的字 Hesed， 我曾经在这今年或去年的时候，我曾经讲过一个 Hesed 是什么意思，因为这个 Hesed 非常重要的字，在希伯来文的里面这个 Hesed 是超级重要的字。我在我们最下面呢有比较详细的叙述，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基于 covenant， 基于约而坚忍不拔永恒良善的爱。请你看最下面一个星星那里，那个有一个划线，那个 hesed 它的最主要意思就是基于约定 covenant 的坚忍不拔永恒良善的爱。那这就是我们神最伟大的性情之一，他是 hesed 慈爱的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，就是基于这个字 hesed， 他不改变，除非你悖逆到一个地步，他不得不刑罚你，这叫做 hesed。 所以他又有 mercy 连续，待会呢你看到这个连续的字的时候呢，你一定会很惊讶，为什么圣经用这个字用了这么多。 最后就是敬畏，你跟我，我们要学习敬畏耶和华。那么我们因为很长哦，总共22节，所以我们要很快的讲哈。我们诗篇103篇第一节，大卫的诗篇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所以我们刚才唱诗一直在唱圣哉圣哉圣哉圣哉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他的名是 holy 的，我们的神他就是 holy， 他是圣哉的，圣洁的。那么我的心，这个心它的原文其实是魂的意思，就是你的生命，你的心智，你的渴望，你要去 bless 称颂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在圣经看到称颂这个字，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bless， 就是祝福的意思。我们人与人之间，或者是长辈对晚辈呢，叫做祝福。那我们对于上帝呢，我们就不会说人来祝福上帝，所以和合本一律翻译成为称颂神，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的。所以我们在 bless people， 我们在祝福人的时候，你的对象如果是神，你就变成称颂神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其实是同一个字的，是同样意思的，就是你要祝福他。那我们在祝福人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是在称颂他。所以为什么圣经要我们讲好的话，要造就的话，要正面积极鼓励夸奖呢？因为你在称颂神的时候，你的嘴巴在称颂人，然后转过头来去骂你的小孩嘛。哎 come on， 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心口要一致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在骂你们了，我是在骂我自己啊。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 consistent，我们的生活行为跟我们的信仰要有一致性。你称颂神，你就要赞美夸奖祝福你的弟兄姐妹，然后这是一件很重要的。凡在我里面的，包括你的 spirit man， 包括你的灵人，你的灵人是存到永远的，你的肉体有一天会怎么样，进到坟墓里面去。okay？ 但是你的 spirit man， 你的灵魂是活到永远的。你的灵魂活到永远，到最后只有两个去处，一个是在天堂，一个是在地狱，只有两个地方哦，只有两个选择，只有两个可能去处哈。因为有些神学家说，哦 ，you are in limbo 哈，你在那个炼狱当中。对不起，那是天主教的概念，他们认为死了以后你还有机会。对不起，圣经上没有这样子的说法。只有两个地方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打定主意，你在他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，就是他是 holy 的，你的灵也必须是 holy 的，你是渴望他的圣灵圣洁，你要渴望他的圣洁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神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的你跟我，我们信耶稣的，就像我 Mina 今天接受耶稣，好像是 Mina 来选择耶稣。 No， 其实是神拣选他，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他，那 Mina 只是他回忆，他愿意 Yes。 所以呢，以后上帝看 Mina 会看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，他是透过什么？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毫无瑕疵的。那就是在他天上的眼光来看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当一个罪人常常犯罪得罪上帝，为什么上帝还施给你怜悯，施给你恩典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，以神就透过他的永恒，从永远到永远，透过耶稣基督看你是圣洁毫无瑕疵，所以他愿意施恩典给你。如果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话，那我们真是无愧不堪，我们立刻在上帝的面前就消灭了，了解这个意思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还可以在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厚着脸皮来到上帝的面前？因为我们被上帝耶稣基督宝血遮盖。所以透过 耶稣基督神看你跟看我都是圣洁毫无瑕疵的。所以 the private 或者说 the 最重要的课题就是你要常常保守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你不要说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永远走不出来哦。你试试看哦，要小心一点哦。有些人在圣经当中他说背道了，背逆了，冷淡退后了。我们不要做那种人，你要常常在神的爱里面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这是犹大书里面很重要的信息。保守你在神的爱中是上帝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？我们自己的责任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在神对于神的认识上面，神给我们很多的自由，也有很多的选择，神拣选你，但是你可不可以 keep 在他的里面？但是你的责任呢，不是上帝的责任，上帝的责任他就是在他的宝座上等着你来求他。你可以说上帝啊，在我快要犯罪的时候 你派人来阻挡我，他可能会帮助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我不知道几次，但是总有一天你跟我要长大，你跟我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拒绝犯罪的诱惑，因为他要你成长，他希望你成长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一直给你恩典，给你恩典，给你恩典。这就是诗篇103篇他在告诉我们的，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，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，要渴慕他的圣洁，因为神看我是圣洁的，所以我赶快要变成圣洁。第二节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也要称颂耶和华，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不要忘记他给你的各式各样的报酬。这个恩惠的原文是报酬啊，补偿啊，好处啊，意思就是说你渴慕圣洁，你将来一定有合理的报偿，一定上帝会报偿你的，因为你所选择的道路是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。然后第三节开始就大家都非常熟悉，我们常常在医治祷告的时候常常使用第三节，对不对？第三节他说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哈利路亚。那个医治他的原文就是 Rafa， 记不记得耶和华拉法，他就是拉法，拉法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如果说我们只拿第三节出来，其实在一个解经的原则当中，这个是有点危险。你说哦，哪一节哦，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，医治我一切的疾病。弟兄姐妹，他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前面第一第二节，你要去渴慕他呀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那才会有第三节的这种应许啊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你说哎呀，神的应许是这样子，为什么我没有呢？你要看看他的 condition， 他的条件是什么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千万要小心哦。我们最怕你断章取义，从中间抓一点出来哦，这个那个，你会抓出很多你喜欢的，但是你要注意他的条件。 Amen。要渴慕圣洁，你要走成圣的道路，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，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当然今天神为什么要赦免你，是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。第四，他救赎赎回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那第三节开始呢，我下面有写哈，他是指这个你是指内里的灵人，你要从心里面发出的祷告赞美，灵人是真正的我，所以赦免跟医治是一体的两面。如果 你知道神的救赎跟医治是一个同币的两面，有医治有赦免。所以在第四节他说，救赎赎回你的命，脱离阴间死亡。他的原文是阴间，以仁爱和慈悲，这个地方就是 Hesed 出来了。Hesed 跟这个怜悯，我把原文的编号都放进去了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回去好好的查，为你的冠冕。所以神加冕被属子民的是他的慈爱和怜悯，因为这是一个记号。我再说仁爱和慈悲在第四节，其实原文应该就是慈爱跟怜悯， OK， 但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多一个仁爱或慈悲，所以让我们有些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会搞混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其实他就是怜悯的意思，他就是慈爱的意思，他把慈爱跟怜悯成为你我的冠冕。有些时候我在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头上有冠冕的，所以我会继续问说，主啊，这什么冠冕？因为冠冕有好多种啊，有生命的冠冕啊，也有慈爱的冠冕，也有怜悯的冠冕。对，我大部分看的都是慈爱的，因为神哦，他会在异象当中给你看看，哎，突然之间闪一闪变红色了，哦，慈爱的冠冕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金色的冠冕，那有其他的意思。金色就是永恒，是一种权柄的冠冕，也是生命的冠冕。因为金冠冕就是24个长老头戴什么金冠冕，对不对？他在神的面前就跪下来，把他的冠冕就放在地下，明白？所以你知道那是一个权柄。喂，哎，你们，我讲太深了，我们回到这边来。好的，那在这一方面呢，神加冕给他的慈爱跟怜悯，我们每一个子民都应该有这个冠冕在我们上面，是我们的一个记号。你觉得上帝有给你怜悯，上帝有给你慈爱吗？那就是你的冠冕了，感谢主。第五节，他用美物使你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哦，我们对这个如因返老还童都觉得非常好，你喜欢吗？特别我们上了年纪的人，如因返老还童，对我们姐妹来讲，脸上的皱纹可以不见，那最棒，那叫做返老还童。如因返老还童，那就是年老了就变成年轻有力啊。我现在上了年纪以后，就发现到这句话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哈，感谢主。但是呢，我们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，那个美物啊，美好的物是一个好的、仁慈的、有价值的装饰品，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满意啊。那这个装饰品呢？对不起，是圣洁，是长久温柔的安静，这是彼得前书3:4的哈。这是一个我们的装饰品，要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当大卫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是在讲你怎么敬拜上帝，他不是在讲你物质上面的，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心灵上面的。记得哈，3-5，他是都是在讲你的灵人上面有什么装饰品来敬拜上帝。OK， 返老还童不是靠药物，是神的装饰品。OK， 使得新人渐渐更新。我在这特别讲哈，我特别去查了，老鹰它常常会掉毛，然后会自动长新毛。这个新毛长出来以后呢？它就可以继续的飞翔。这个继续的飞翔呢，哎，我们的灵人也常常被更新，常常怎么样？常常在灵里面，我们到天上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在我们教会里面讲到这一些哈，我们在灵里面也要常常的飞到天上去。我应该不要用飞这个字哦，不然会以为让人家说，哦，这是什么灵魂出窍之类的问题。所以我通常会用延伸 extension， 我们的灵可以 extension 到延伸到天上去。因为其实有一个问题， 当你在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说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然后这几个字讲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，我现在人在这里，我怎么跟耶稣同坐在天上呢？难道我是分身吗？不是，所以你的灵 extend 延伸到天上去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。你说我没去过天上，你的灵坐在天上，所以你可以看见天上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保罗的神学其实有一块很少人去讲的，就是你的灵要在天上看天上的事情，因为你看见天上的事情，所以你可以思念天上的事情。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讲到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，保罗他在第二章讲了一个故事，你知道是什么故事吗？他说呢，他对哥罗西教会的人在第二章第五节他讲，他说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邻，心却与你们同在。这个心的原文就是灵啊。这个保罗他在罗马坐监狱写哥罗西书，哥罗西是在土耳其，罗马现在在意大利，这么远的地方，保罗他说哎，我与你们相离哦，哥罗西教会也不是保罗建立的，他说我跟你们相离哦，但是我的灵在你们那里。你说你的灵在你那里也就罢了，好像我现在师母在台湾啊，我在思念师母的时候，现在比较方便，打通 LINE 电话就接到电话，就可以跟他讲话。但以前不行啊。那你在思念的时候，你说我的灵与我师母同在，可不可以？应该很自然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他下一句他说，我见你们循规蹈矩，我心里就很高兴啊。那弟兄姐妹，那就是功夫了，他到那边去还可以看。所以保罗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说 your spirit， 你的灵延伸到那边去看你们在干什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在一个你的灵人被上帝的恩赐恩膏可以到一个地步，你可以看到远方的人他在做什么。我有一次跟我几个学生啊，我在操练他们，我说我现在坐在家里面，你们现在祷告，你们现在要在灵里面看见我身上上衣穿什么，下衣穿什么。你们来看一看，不要怕我，你们来看我穿什么衣服。我十几个学生有一个完全看见的，我穿什么穿什么。了解没？可以的。有一个人猜对了上半身，有一个人猜对了下半身，可以操练。真的，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。你要知道我们的灵可以继续操练，哎，我要去看我的女儿在外州好远的地方她在干什么，我的儿子。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二章，然后第三章他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，所以保罗在告诉你，你的灵 your spirit 可以延伸到远方，还可以看他在干什么。当然不是要看他什么隐私啊，是要看他在主的里面他做了些什么样子的事情。当你是一个代祷者，你为远方代祷，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人是为川普在代祷，有时候在川普祷告的时候，哦，川普现在有什么东西，哦，看见他有危险哦，所以赶快告诉大家他有危险哦，或者是他在做什么，他需要什么样子的帮忙。这就是我们的灵要延伸，这是哥罗西书里面的奥秘。 很少人谈了，但是却记载在圣经里面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当时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保罗同样在哥林多前书也讲，我甚至不在你们当中，我的灵看见你们在干嘛，你们去找找看。我们可能看过去啊，就忘了，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应该是我们属神的人，你的灵要操练延伸，你才能看见天上的事情，你才能够思念天上的事情，你才能 fulfill， 你真正的应验了你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。就这个不是我发明的，这是圣经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相信，你就愿意操练。你到天上看事情的时候，你也会以一个跳跃式的 visionary， 一个意象式的，你就会减少你在世界上很多情欲的事情，因为你看见的是天上的事情，你看见的是未来。就像我们今天 Scott 弟兄在代师的时候，你会看见 your future， 你的 future， 你的未来是在天上。你看到那里的时候呢，你对地上的事情你就放下很多了，你就会用一个天上的眼光来看世界。其实你要是真的跟耶稣基督有好的关系的时候，你要常常的在他的宝座旁边抱着耶稣，因为他是你的遮盖。所以我的 interpretation， 我的解释就是说，在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，你要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你就是在他的宝座上抱着他，然后问耶稣：“耶稣，请问新冠疫情你怎么看？苏俄跟乌克兰打仗你怎么看？”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从神那里直接得到启示。Amen。这个才是真实的。但是呢，你要如因返老还童，你可以常常在灵里面延伸到神那里去。Amen。 好，这个是我们个人的，从103篇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它是讲到 each individual， 每一个人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。然后从第六节呢，一直到第十八节，就讲到全地透过什么？透过以色列族，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见上帝对这个全地的祝福。第六节他说，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，我从台湾来到这边读书，来到硕士，去公司找工作。那个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最常听见的叫做 white ceiling 哈，你知道什么叫做 white ceiling？ 白种人的天花板，听过没有？听过了几种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升等啊，你要加薪啊，你到了某一种地步的话，你抬头一看，全部都是什么？白人。OK， 所以呢，一个东方面孔的人，你到一个老美的公司里面去，你要爬上去，你还真的要几把刷子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是拼了老命。然后后来我发现到呢，我们一般的，我们的华人呢，都是拼命苦干，以为说我做的东西做出来做好的话，我的老板会自动赏识我。哪知道在这个美国的文化里面，那是行不通的。因为他们所看重的不是这个，他们看重的两点。第一点，你会不会 communication， 你会不会讲话，你会不会 present， 你会不会把你的东西好好的告诉他你在做什么，你可以说的头头是道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怎么样。我觉得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，我真的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。如果你跟你的老板， 没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点小问题。因为你会特别去注意到你跟其他人的关系，特别是你的老板的关系。我觉得我们华人对这一点可能在当时没有这种教导，可能就不太清楚，以至于我们有些人他说奇怪了，我表现这么好，怎么到时候呢公司裁员什么我就被裁到了，我不是做得很差，是因为人家不了解你，因为你没有让人家了解你。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自己在那边自怨自哀，但是其实原因是我们没有敞开自己。其实我们传福音的人要找一个敞开自己的人，你要敞开自己让人家认识你的信仰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其实我这个不是在批评或是在做任何的谴责，我是在说我自己啊。我也是到后面我才了解，因为最重要关系，在我们受很多的冤屈，上帝会替我们伸冤的，会伸冤的，我深信不疑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吃了闷亏，吃了哑亏，基督徒还可以笑得出来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司里面我被裁员，那天中午呢，在前一个礼拜呢已经被约好要出去吃饭，我说全组的人通通吃饭，我跟他们去嘻嘻哈哈的吃的快快乐乐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然后等到吃完饭 回到家呢， 我在准备收拾东西，哎，我的那个同事们就一个一个跑进来说 Hey Alan Hey I just heard the news and...然后他说我怎么在你吃饭的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了。我就那个时候就赶快说，因为我是信耶稣的，我赶快抓着机会。到现在他们还记得我，我离开工业界这么久，我在我以前的部门啊，他们非常喜欢我，就不想要转到其他地方去，就在我这边，因为我每个月会带他们出去吃饭，建立关系，也让他们知道我是信耶稣的。啊，里面有印度人，有俄国人，还有那个越南人，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种族，都不同的信仰的。但是，弟兄姐妹，你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我相信一切欺压的是上帝会替我们伸冤，所以你会放下很多的事情，即使被裁员被怎么样呢，我们就交给上帝，我们说哈利路亚阿们。第七节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这个法则其实原文是道路。弟兄姐妹，你的信仰是一条道路，不是一个概念。我们大家一起说，我的信仰是一条道路，一条道路。 Amen。 因为我们中文很多的翻译哦，很多他讲说比如说恶道，邪恶的道，我如果不跟你讲那叫邪恶的道路，你以为是邪恶的话，不是，是邪恶的道路。如果你走在圣洁上面，我说你走在圣洁的道路上，你追求神圣，你就是走在圣洁的道路上面。如果你是走邪恶的，你就是走在邪恶的道路上面，走在淫乱的道路上面，你走在嫉妒的道路上面，你走在苦毒的道路上面，你走在圣洁慈爱的道路上面。就你的说话行为都是一条道路。所以其实我们从圣经上来讲的话，其实是圣经指示你这是耶和华的道路，然后告诉你这些其他的道路你不要走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其实 讲到这里，其实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我给你们看一个字，你们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这是我记得一个很清楚、很清楚的事情。第二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二节，这是保罗扫罗那个时候哈，还是往大马色要害门徒哈，他说：“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”那弟兄姐妹，如果我告诉你信奉这道的原文，这个道是道路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以为是信奉这耶稣的道吗？不是，是遵循耶稣的道路的这个人。所以他们当时信耶稣的人，他们是走在信耶稣的道路上面，他们走在这个道路上面的人有一些的什么，有一些的特征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说是信奉这道，哎，对不起，这道路。所以我就发觉到我们很多的人说，哎，我们听听道就好了。对不起，你要行道。扫罗当时去逮捕的人不是去光听道，他是信奉遵行这道路的人，他去抓这些人。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件事情，行道的重要性非常重要。我们在讲，所以摩西知道他的道路，所以摩西是写摩西五经的，所以摩西五经给我们看见很多神的道路。就问题就是说，你愿不愿意走上去？你非但要了解，非但要明白，而且还要走上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他让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，因为你知道神的道路吗？他的公义、公平、他的圣洁、敬畏他的道路、慈爱的道路、怜悯的道路、疼爱儿女的道路、遵他的约而行的道路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行道，不要光光听到。Amen。 好嘞，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黑色的。那么这边开始我要解释这个怜悯。怜悯的同音字是子宫，这个是在这一篇圣诗篇里面一个最奇特的字眼，它的音跟那个子宫很像。然后如果你去看那个另外十三节的时候，我们会讲更清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子宫啊，表示神对我们的怜悯，就是母亲带着怀胎的孩子。所以你看着一个母亲，我们现在街上或是在 mall 里面看见一个妈妈怀着孩子，啊，孩子他妈妈怎么去怀这个孩子，怎么样去怜悯，怎么样去保护他的胎儿，就是神给你的怜悯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妈妈生的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所以神就是这样子来怜悯我们。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怜悯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字眼在那个地方。第九节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神不是一直在找我们的错，他是愿意给我们力量去改变。第十节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我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 Amen。 十一、十二节是我们常用的， 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。我们曾经唱歌对不对，天离地又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。对不起，他的这个字句里面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对象，是对谁呢？是对敬畏神的。哎，了解吗？神给我们慈爱是只给敬畏他的人。哎，你要知道这个条件嘛，哈，了解吗？
好
吗？不是随便给人家的，所以唱那条诗歌很好，只是他把那个敬畏神的他没有写上去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因为如果你只唱歌，那条歌写得很好 by the way， 可是他没有把最重要的像敬畏他的人。如果你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对不起，你没有这个应许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多远，那对不起，也是指向敬畏他的人。大家说敬畏他的人，
敬畏他的人。
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这个条件，了解吗？那不要说哦，这个是给我的，对不起，这个是给敬畏他的人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你是敬畏神的人吗？
Yes，
Amen。 好，那十一十二节我们都很好，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跟人家讲说，嗯，信耶稣就这样了。但你要跟他讲，你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好吧？我们传福音很好，但你不要给他有错误的印象。OK， 好，十三节是我被圣灵感动要讲这一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。十三节 ，OK，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这个条件又是敬畏他的人，所以我的题目叫做神对敬畏他的人施慈爱怜悯。我要把这个慈爱怜悯的对象要讲清楚，所以我的题目总共超过十个字。但是他的标题就很明确，是对敬畏他的人。 OK， 因为我们最近在为年轻人祷告，我们过去一个多礼拜很多人来参加，我们七点一场十点一场，我稍微看了一下，每一次大概都是十几个人，大家都祷告得很踊跃。我最高最常听见的就是大家都在为自己做父母的，做属灵父母的在悔改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那么在这个子宫啊，怜悯 H37355 的这个连续跟子宫的字是一样，就同一个字，前面那个是同音，这个地方是同字，好像神的怜悯就是母亲带着怀胎的小孩，那么在这边讲父亲，所以你说神他用一个母亲怀胎的字来告诉你他的怜悯是怎么回事。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父亲，伟大的阿爸父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所以我们连续我们的小孩子，怜悯我们的小孩子，神也照样怜悯我们敬畏他的人。所以当一个阿爸父的孩子，除了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外，你跟我都要学习敬畏耶和华，因为敬畏他的才有这些的应许。神看重属他的人，他宝宝他们是非常用心的，就像妈妈抱着怀胎的儿子女儿一样，就这么宝贝。 十四节，十三十四节非常重要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试炼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这个本体啊，英文翻译成 frame， 我们的形状啊。那这个 frame 形状架构，甚至是想象。所以在我们圣经的意象学里面，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。怎么说呢？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了一个概念，他说不可杀人，但是如果你是恨人，你是骂人的时候，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把他给杀了。所以如果你的思念，看到十四节，我们的思念，我们的想象，如果你的想象你是恨人杀人的话，你就等于是杀人，你在恨，你在骂，就等于是杀人，因为是一个固体，一个 friend， 同样一个字。所以我们看见女子动淫念，哇，耶稣说你已经犯了。Why？ 因为你的 imagination 等于是你的想象，像一个固体的架构一样。所以耶稣说，哇，这个很严重啊。他说宁可把你的眼睛挖了，手砍了，脚砍了，免得你下地狱。 Why？ 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十四节这里所讲的，你的想象会 frame， 会构成，所以在灵界当中就看成你已经犯。所以弟兄姐妹赶快砍断， OK， 赶快怎么样？赶快认罪悔改，把你骂人的嘴巴砍掉。砍掉就是在心里砍掉，把你色眯眯的眼睛挖掉，不是真的挖掉，是你的想象当中挖掉，了解了？哎，你要走成圣道路，你就得真正的知道还有些什么样的方式走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傻傻的哦，这样就这样的，这样就这样的。你要在很认真的，在上帝的带领之下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把我们那些不好的手啊、脚啊、眼啊砍掉、挖掉，那是在心灵里面挖掉。然后呢，求主让我们重新长出来，再只看耶稣基督。阿门。哎，你要过这样一个过程啊。我们有很多的人嘴巴不干净，常常骂人啊。哎，你也要把嘴巴给挖了，重新再来一个好的嘴巴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走成圣道路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也不是太受欢迎的。我们今天要讲慈爱怜悯，我把它讲得好像很可怕的样子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啊，那个因为想象在天上灵界是真实的。 OK， 那后半段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啊，那本体就是苦恼沮丧，我们尘土就是常常会苦恼沮丧。也但愿呢，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眼光，我们看见的是天上的事情，天上的事情都是非常美好的。十五节，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。我们是不是人曾经不可一世的自以为是呢？如果你也像我一样，我就会发现第十六节，金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的朋友们，我这一辈的这一代的朋友好多都过世了。我前几天才知道，以前我们一个会友也过世了，很久以前，十年前的呀，他开始走， 我想起来我们教会大概两年哦，但是对，蛮难过的。我们当中在认识他的已经不多了，对啊，所以我待会会跟我们十年前在我们教会的人讲，他是谁 ？You'll be surprised， 非常 surprised， 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。走的时候就是上礼拜一走的，非常非常难过。生病他也没跟我讲，就默默的一个人在医院里面过世，所以我们求神纪念他。好，十七节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就是 Hesed 就是爱、善良、喜爱、救赎、守约、丰盛、忠诚、怜悯，这么多的意思在里面，这个 Hesed。但最主要的就是基于 covenant 盟约而坚忍不拔永恒良善的爱，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 hesed。 所以我非常注意这个 hesed， 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。十八节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训辞而遵行的人。那么这些 hesed 归于敬畏他的人。那个什么叫做敬畏呢？敬畏的定义就在这里，是一个非常积极的。敬畏神的人就是第十八节，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训辞而遵行的人，这是敬畏神的人。另外还有两处经节我没有写在上面，一处在箴言八章十三节，请大家打开哈，箴言八章十三节。这个是我永远记得的，所以在讲敬畏神的时候呢，哇，不加思索。箴言第八章第十三节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找到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敬畏耶和华，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，都为我所恨恶。那对不起，这个恶道是邪恶的道路。大家说邪恶的道路，
邪恶的道路
，OK， 是邪恶的道路，不是什么什么不好听的话哦，是邪恶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姐妹要特别注意哦，敬畏耶和华。我们刚刚看到了第十八节，这个是敬畏神他的正面积极的定义。那么比较消极负面的定义就是箴言第八章十三节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、骄傲狂妄并恶邪恶的道路以及乖谬的口，都为我所恨恶。所以骄傲狂妄这是讲到人的性格，邪恶的道路是讲到他的行动，乖谬的口是讲到他的话语。所以这个是比较消极负面的叙述。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？因为你要恨恶这一些，你要恨恶他。但是积极的是你要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，这是正面积极的。然后到最后还有第三个，就翻过来一点点，箴言第九章第十节，他说应该很多人会背吧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阿们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标准的希伯来平行体啊。什么是它的 parallelism？ 什么是希伯来文的平行体？就是他同一件事情他讲两遍。所以敬畏耶和华对等是什么？认识至圣者，智慧跟聪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叫认识至圣者？就是敬畏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敬畏神最 ultimate goal 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
Amen。
Amen。 所以你在讲敬畏耶和华，我们看见正面积极的意义，我们看见负面消极否定的意义，你要恨恶这个恨恶这个恨恶那，但是最终最重要的是要你要认识耶和华，你要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阿们，这就是敬畏神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已经学到了什么叫敬畏上帝啊，就在这三方面，我们要跟神亲近啊，因为神他坐在那里等你啊，耶稣也坐在宝座上，现在都是圣灵在我们地上运行啊，圣灵催促你来啊，来我们教会敬拜啊，因为神宝座在这里。 by the way， 我们今天 Sky 弟兄说宝座坐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再往下看十九节开始，就是天上的宝座。所以我在唱宝座第二条歌的时候，哇，我的心已经在这里面了。他说耶和华在天上怎么样立定宝座， Amen， 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所以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是在讲全宇宙的。所以我们开始前面五节是讲到个人方面的，后面中间从六节到十八节是讲全地，然后后面这三节四节讲全宇宙。耶和华在天上哦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，大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，阿们。你是天大能的天使吗？这个天使也可以翻译成侍者，你是不是他的侍者啊？你是基督的侍者，因为上帝已经把使人和好的职分交给谁了？交给你，交给我了。所以你是基督的侍者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二十一节，哎，你是侍者哦 ，Amen， 哈利路亚。二十一节，你们做他租金，做他仆役的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一切被造的，在他治理的各处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全宇宙，是耶和华设立宝座，那他在我们当中 ，Amen， 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。我们这个在意象学里面，神使用音同字不同的意象说话。我这边举了一些例子，有没有？青色青色，引用引用，流言流言，在这里最后一行，树木树木的变化。所以有些时候神会使用这个音同字不同，他来告诉我们事情会怎么样的发展。那圣经上有没有这个例子呢？圣经上当然有这个例子，在耶利米书第一章，耶利米看见一个异象，神跟他讲说你看见什么？耶利米说我看见 一根杏树枝。OK， 结果那个杏树枝，他说神保守他的话成就。那你说杏树枝跟神保守他的话成就是怎么有关系？因为他们读音很像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让你看见一个意象，然后他读音读出来是另外你读出来的意思。你说这个有没有意思啊？有一次我在为郭美江牧师祷告，他问我说：“刘义仁，你帮我祷告。”他要祷告一件事情哦，他也不告诉我是什么事情哦。我那时候就看见了两根筷子合在一起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好事要成双，而且快了。为什么？筷子嘛，就快了。”阿门。就这么简单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哎，没。然后有人问我说：“牧师啊，我要请你为我祷告 ，Yes and No。”一说完，我就看见一块布掉下来，白色，就是布嘛。 就是 no 嘛，有没有好不好玩嘛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欢迎你们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们过去这几年当中，时常跟我在一起的，你的意象都会开启，而且越看越多。我们礼拜三祷告会的，我们有人来参加了，我们过去一两年本来没什么意象的都有了，而且越看越多，越看越准确，常常跟我在一起。 You have it， 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最后最重要的是神对敬畏他的人施慈爱怜悯。我们很多时候跟弟兄姐妹讲说，哦，神的慈爱怜悯要在你的身上，其实你心里要跟他讲说，你要学习敬畏他。 OK， 你可以这样祝福人没有问题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心里都要清楚，这是对敬畏他的人的应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， God feeling Christian， 那才是我们神他所应许的保护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。我们也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就包括我们今天刚受洗的 Mina， 我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嘴，我们要说祝福造就安慰人的话，保守我们的思想，我们不去施展那一些上帝不喜悦的，保守我们的手，保守我们的脚，行走在神你喜悦的道路上面。求主祝福，也带领我们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正在走向 revival， 在一个复兴的浪潮底下，我们乘风而浪，圣灵的风在我们当中吹起，让我们迎接上去，让我们能够得到各式各样神的恩宠，得到神莫大的祝福。主啊，你将神机骑士加在我们教会当中，主啊，你也将质量在我们当中，数量也在我们当中。谢谢耶稣，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谢谢主，我们要同心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